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向主祷告，求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来浇灌我们，叫我们更加喜欢祷告，求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启示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他。我们特别为这两方面自己向神求恩，也为其他的肢体求恩。我们同声开口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来聚会。主，你自己愿意借着你的灵来浇灌我，把我们带到属灵的深处，把我们带到属灵的世界里面。我们谢谢赞美你，主啊，安定我们的心。主，求你，主啊，释放我们的灵，主，恩典的主，主耶稣。哦，哈利路亚！哦，主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主啊，愿意带我们中间，主也给我们启示，也给我们祝福，主你来给我们，主啊，带来真理。让我真是不要在这里来进入一些的事情。主耶稣，主啊，成全我，成全我在里面，愿主听我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但赐下主耶稣完成救赎，你也赐下圣灵保惠师，把我们带进救赎的真实里面。哦，谢谢你，我们今天都已经借着圣灵来重生，可是我们仍然有很多的软弱、失败、跌倒，我们的工作也不能够那么兴旺，我们的侍奉也没有那样的果效。我们的主啊，我们渴慕你，等候你，向我们施恩，带我们进到更丰盛的生命里，进到圣灵的汪洋大海之中。主啊，叫我们整个人被浸透在圣灵的里面，实在不但是成为有圣灵，更是满有圣灵。主啊，听我们的祷告，你怎么样接受了伊丽莎的祷告，今天我们求你也接受我们的祷告，愿那感动历代圣徒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叫我们真的进到圣灵的丰盛当中。这个下午，愿你的灵就来更新我们，眺望我们，叫我们爱主更深，更多的渴慕，更多的进入，也顾念我们原是泥土所造，我们还在旧造的里头有所软弱，你就加添我们身体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叫我们呢好好的来蒙受主的恩典。这样祷告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虽然我们这里列出了27种的表号，只讲了两种，经过再三的斟酌之下，还是决定割爱，哈，割爱不是说不要，是说 我们在进度上不能停在这里，不然绝对是不够。所以我们现在要往下，我们看到讲义第三页第四项，圣灵的经历。我们可以从名称来认识圣灵，他每一个名称都说出了他特别一方面的恩典向我们施出来的。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表号更具体的来认识圣灵，每一种的表号都说出了圣灵一方面的功能，甚至于一种表号能够说出几方面的功能，都是我们所渴慕，都是我们所要的。所以你看看圣灵是多么样的丰富啊，哪里是我们这个小小的人能够诉说得尽，能够经历得完的呢？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在认识上，我们没有往前一步进到经历的层次的话，那我们也不过就是一个现代的法利赛人，像今天早上讲，知道了很多却没有行。我们已经讲过，假如没有先知道就来经历，也有它的危险性。我常常用的比方就是说，好像学开车，在美国这边应该是管制的严格一点，在台湾在菲律宾，常常出车祸的乃是那些并没有经过正式训练的，没有经过驾驶班的训练。而无论是家里的青少年孩子，或者是汽车修理工厂的小学徒，他们接触汽车的机会很多，而且汽车驾驶的动作本来也不太难，只有那么几个简单的动作，把它发动，然后油门一踩它就走了啊。那么排档一上啊，油门一踩它就走了。那么要停呢，这个刹车一刹它就停了，好像是简单的不得了。所以他们天天接触，天天摸，也可以说他们很多的精力开了就上路，没事的时候都没事，一旦有个紧急情况他不晓得怎么办，因为他究竟没有受过正式的训练，对于交通的规则，谢谢，对于机械的原理，对于安全的措施，甚至于对于紧急状况的应变都没有学过，有了事以后都不堪设想，一塌糊涂，害己害人。所以我们还是主张人，你要学开车，你要按部就班来学，先有理论，先有知识，然后才有经历，就比较稳妥。同样的，圣灵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很容易得着经历。一个人不需要上这样的课，认识圣灵，也不需要说一定先要读那么多的书，对圣灵有全面的认识。他只要悔改信主，他就得到圣灵了。他如果想经历圣灵充满，他可以去参加一些的聚会，哇，那种常常有一些的聚会里面是很或者说温度很高的这个气氛很热切的，唱诗很兴奋的啊，讲台上的话语都是很带着激动性的，然后
讲完了，大家都一起祷告，在那种气氛之下很容易得到。真的，我个人也参加过很多次这种聚会，真的很容易得到。那不是就可以了吗？何劳你们这些夫子还要费那么多的唇舌，写那么多的文章。正如同学驾驶一样，如果不是按部就班来，先有丰盛的知识，或者说有基本的一些认识，就这么样来追求，就这么样得着，一时之间会很兴奋、很快乐、很满足，也常常能够看得出他的果效改变，哇，完全变了一个人，感谢主。但是往往经不起考验。假如今天中午还有姐妹在问这个邪灵来的怎么样，他就经验过这样的聚会，哦，追求圣灵，追求追求，邪灵就来了。我们怎么提防呢？假如我们不会提防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从此以后不追求了，就完了嘛。哦，开车会出车祸，我从此不开了。那么社会怎么进步呢？文化怎么进步呢？我们不需要倒洗澡水把小娃娃也倒掉，对不对？这是洋人的洋比喻啊，啊！我们中国人是说，何必因义而废食呢？打了个嗝就不吃饭了，那又何必？我们当然是可以寻求出怎么样能够追求圣灵而避免邪灵。当然，我们是可以研讨的。所以，兄弟，无论从理论上来说，或者是从我们年轻时代追求圣灵充满的经验来说，都是先受真理上的教导，先有圣经的知识，先有带领，有研讨，然后进一步有经历，就危险性减低很多，危险性减低很多，而得到恩典福气的机会就大得多。说到这里，也许我可以稍微说几句好像见证的话。其实我早晨略略提过，我自己是我想40多年前啊，应该是超过40年了，在重庆那是一个中学，是基督徒办的中学，他们为着爱主的缘故，凭信心办一个学校，为的是要施行爱的教育。我非常的可以说侥幸，感觉原来是不配的啊，居然可以进到这么一个学校里蒙恩。所蒙的不但是好的教育，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校长、老师，甚至有些职员都是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循循善诱，把我们带到基督里。我的家虽然没有信主的背景，然而到了学校，听到福音，听到圣经故事，学到唱圣诗，好喜乐，就接受了主。就是在初中二的那一年的冬天，圣诞节前两天就受洗归入基督，以后也蛮热心的，参加学校里那个小团契的一些侍奉活动等等。后来抗战胜利，我们学校搬到苏州，所以今天我跟王弟兄、王姊妹交通，就说我是最后在苏州毕业的，已经跟老师们有30-40年没见了。后来大陆政权改变，我们就来到台湾， 以后就在师范学院，也就是师大的前身，在学校里的时候遇见了爱主的弟兄，是在聚会所聚会的。那个时候的聚会所在信仰上还蛮纯正，在生命的追求上是很积极的，特别是长辈们把属灵生命的功课把它编成讲义，真正是所谓教会学校化。比方说怎么样清早起来灵修，我们叫守晨更，读经祷告，编成课程，全教会普遍的教导，普遍的学习。比方说怎么样把自己奉献给主，不一定是做传道，但是你应该完全为主而活。比方说怎么样的奉献钱财，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一刻还没有学以前，教会的这个经济状况不很理想，因为我们并不用这种奉献袋啊奉献盘啊，完全是奉献箱让大家自动去奉献。可是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福分，也不知道这个天国国民的义务，不知道。等到这一刻教导完以后，立刻教会的经济状况改观了，从此以后再没有收支不平的情况。30多年前台湾大家的情况都还是很艰苦的，不过教会的收入已经都能 cover 每一样的开销。你看见很扎实，读经怎么读，甚至于穿衣服怎么穿啊，基督徒穿衣服怎么穿啊，这个吃东西啊，或者是娱乐，是非常实际的一些功课啊。那么怎么样对付罪，怎么样活在神面前等等啊，慢慢的就来到这一刻要被圣灵充满。那么长辈们把教材编得很好，有关圣经中的真理差不多都顾到，就接受了这些教导之后，就晓得了啊，我信主就有圣灵住在我心中，但是呢要充满呢是要进一步的追求的。如何追求啊？要对付罪，倒空自己，然后要有渴慕的心，也不要害怕啊，要最好是有同伴一起追求啊等等。然后圣灵充满的时候大概会有哪些现象啊？啊，可能会哭啊，可能会笑啊，可能会什么什么啊，也要提防注意的事项啊，要小心不要太过去注意那些个奇奇怪怪的经历。主有的时候会给你，你也不要怕，不要拒绝，可是你不要去过分注意那些啊，去追求那些现象那些感觉，那就会上当。像这些都教导了差不多了，好，下个礼拜就来追求了，光说不练不行啊，来追求了。追求怎么办呢？我们聚会的地方很大，我们的椅子是长条椅子，可是能够动的，可以搬动，同时呢那椅背可以这样搬动，有点像火车上的卡位一样啊，把那个椅子啊摆成一大圈两大圈，然后呢把那个椅背子都朝后，我说错了，都朝前啊，不是给人坐的，是给人跪的。那我们大家都跪下来唱诗，唱完诗预备心，然后就祷告。哎呀，感谢主啊，我当然是一个青年的弟兄，那个时候我已经现身出来了，我跪在后面一排，前面呢是所谓的前面弟兄，呵呵啊，还有长老们，大家都在祷告寻求的时候，不是为什么事什么事什么工作什么工作，不是那样的一般性的祷告会，完全是一种追求性的祷告会。所以我顺便说，如果各位听过了，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次大会当中，可能这种追求比较不方便，除非有个别的需要，也许我们可以跟你陪你一起祷告。但是呢，我却希望各位不要光停在纸上谈兵，你们可以按照圣经上的教导，按照我们这一次大家的研讨，回去以后也可以有这种追求性的祷告会，不是为很多事工祷告，乃是为着追求更丰盛的生命，追求圣灵的充满来祷告。那我们就这样追求了。追求的时候，第一就是说要有属灵的同伴就比较好，千万不要闭门造车。第二，有属灵的长辈做监督就更好。我这里有带来这个山东大复兴，山东大复兴啊，其实就是浸信会的工作。这本书呢，作者啊是柯李培老牧师，他就是后来从中国大陆来到了台湾，来创办在台湾台北的浸信会神学院的这位老牧师。以后他的儿子柯少培就做继任的院长。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在聚会所，我们也认识一位老前辈，真是老前辈了，他姓侯啊，他是一位姐妹，我们尊称他为侯小姐。他也实在一生都是为主守独身守童身的。侯小姐当初也在山东大复兴的里面有份啊，那个时候他在浸信会配搭，人都尊称他为侯教士啊。那么他就亲身告诉我们，他说那个时候山东省在平度啊、黄县啊好几个县份，圣灵有很强烈的工作，好像横扫千军一样。像我今天早晨讲，那一阵大风吹过，实在是有很多复兴的景象，神迹奇事，但是也有邪灵的假冒工作，免不了的。无论什么地方，如果认真追求圣灵，那邪灵呢也受不了，他一定蠢蠢欲动。换句话说，你若马马虎虎做基督徒，魔鬼也就马马虎虎看你不起，他觉得也不需要对你怎么样。如果咱们一认真追求主，我常常说一句话，我们认真神就认真，同样我们认真魔鬼也认真。所以呢，侯小姐告诉我们说，是不否认有些地方有一些丑陋的事情发生，居然有一个人，他说是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在会堂里头在地上这么爬，四肢在那爬，他说我就是耶稣骑的小毛驴，我就是耶稣骑的小毛驴。那你就知道那个不对了，那根本就不对了。那么可是侯小姐告诉我们说，她说好像是黄县嘛，不晓得还是平度，反正有一两个县份就只有正面的没有反面，邪灵在那边无所作为，无法作为。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属灵的长辈，有属灵上老练的，有圣经的见识，也有丰盛的经验，会判断会辨别诸灵的，在那边好像做 supervisor， 有这种 supervising 的这种工作。这种椅子也是有这个麻烦，常常会叫你吓一跳，不过也有好处，免得打瞌睡。哎，所以并不是不能避免。是的，邪灵虽然很猖狂，你越认真追求主，他就越来捣乱。邪灵捣乱的目的不但是败坏当事人当场的人，更是败坏以后的人，败坏以后的人的信心和胃口，叫以后的人不敢 追求。哎呀，这样的话还不如不要。你看不追求还平平安安的，虽然不是很好嘛，也过得去。这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就这样，比上不如比下有余。你看这么一追求惹些麻烦，这后遗症一大堆，这怎么办呢？这正是邪灵的诡计。他无论在哪里搞一些事情以后，大家就说了，你看你看，圣灵不能随便追求的，你看追求圣灵邪灵就来了。我们天上的父是这么 lousy 的吗？我们的父亲儿子说我肚子饿了吗？妈就把泥巴给他吃啊。哪有这么糟糕的妈妈呢？也地上可能有，天上不会的，不会的。各位主内弟兄姊妹，请让我告诉你一句话，邪灵要攻击基督徒没有那么容易的。我们有圣灵住在心中，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有天使护卫，有天父看顾，我们有多重的保障，还有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的代祷，还有主内的传道人牧师的监护。你想邪灵会那么容易？那我们也太长他人自志气，也灭自己威风了。不会。那么基督徒到底会不会引邪灵上身？我们还要说有这个可能，并不是不可能，有可能。但是呢，总是一个信徒，要不然他的真理上非常的错误，他一直在错误的真理，那错误当然就不是真理了，他自以为的真理其实是谬的，错的，他一直在那个里面执迷不悟，一直往前，那么到末了当然你可以给这个邪灵一个好的机会，开了个门，开门易道，他就来了，而且是长期的。而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信徒的心中有罪孽。大卫说我心中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就说他在追求的时候，他基本的动机就错了，也许想出风头，也许是不过好奇，也许不过是跟人比赛啊，竞争，哇，你能这样我也能，好像这个啊，是怎么一种的心理之下呢？哦，或者是真正的有一种的暗中的罪恶，始终不肯对付，不肯倒空，不肯放弃。不要以为罪恶只要赦免就够，不，箴言28:13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承认还要什么？离弃。你不能够停留在里面，一直认还一直停在里面，你认罪却不肯离罪，这个也是往往给魔鬼给撒旦一个机会，开一个门。除了这些光景之外，就说长期的在错误的信仰中，长期的在罪恶的生活中，罪恶的习惯中，那么引鬼上身，引鬼入门，这个结果是有可能的，但不是那么容易，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在山东大复兴的时候，有这些有经验的长辈在那边监护、监督、带领，哎，很好，很好，没事。只有正面，大家得到圣灵的复兴，圣灵中的喜乐，圣灵的能力，能够为主做见证。我现在因为快要讲到经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话说出来。我们当初年轻的时代也是先有教导，学习真理上理论上尽可能的搞清楚，然后来追求。我刚才不是讲到当我们跪下祷告吗？啊，你们一定很想听，那后来呢？啊，后来我就得到了。当我心中经过真理的栽培教导，好，我就好渴慕，我就知道我虽然已经有圣灵在心中是不够的，我渴慕，带着渴慕的心也倒空自己， 也打开心门，大大的向主张口，求主今天大大充满我。那我在那祷告的时候，前面两位长老，一位姓张，一位姓林，他们都是非常爱我们年轻人的。哎，他们内行啊，听得出这个祷告的声音。我说个比方，好像这个产妇啊，到了生产的那种声音，好像却生不出来的样子。当然我不是那种呻吟了、哀哼了，是说在属灵的经历上，好像需要一点人的帮助啊，好像接生一样的。是接生啊，不是拉生啊，对不对？生孩子还是一个正常的生命的现象，人只是接下来。属灵的事情也是如此，人不能拔叶苗助长，人不能够拉，不能够拔，不能够推波助澜，助澜呢，这个操之过急的，往往会有不好的后果，这个我们也要小心。这个他们很内行，听到我祷告的声音，他们就回过头来为我按手。妙就在这里，他们为我按手，我知道他们跪在前排啊，我跪在后排，转过身来要按手，这个手还没碰到我呢，这个手啊好像刚刚碰到头发，一件我生平第一次体验的一个奇妙的经历就发生。我就感觉到好强大的一股力量，好像出了高压电一样，我整个人就被打倒在地，打倒在地。可是很重要，我的神智绝对清楚，我神智仍然非常的清楚，而且我倒在地上以后，我立刻就起来，我心中充满了喜乐。什么是喜乐呢？以前五旬节的故事我读了很多遍，我也不是不知道，我也不是不相信，但是信来信去似乎总是隔一层，好像是听说的，是 second hand information。 这一下子圣经中所记载的2000年以后到了今天居然发生在我的身上，也是那么样的真实。我是因着那个真实感而喜乐，我是因着神话语的真实性， The reality of the word of God， 我感觉到感受到，哎呀我好喜乐。我所信的不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不是一个将来的盼望，乃是现今的实际。哎呀，我高兴到我就跳起来赞美神，很像美门口的那个人得了医治就跳起来赞美神，好喜乐。可是那个时候也没有人理我了，因为全场一片的喜乐。哦，有的人呢被圣灵浇灌以后，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痛痛的这个哀哭认罪悔改的也有啊，像我这样喜乐跳起来赞美神的也有，但是也有一些安静的。在这里你就知道，第一，这个按手不是借着什么属灵内功啊，这个手按在他身上用什么功夫啊，不是，完全不是。按手只是一个交通，一个 communication， 一个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所以你看长老们为我按手，根本刚刚碰到我的头发。我也曾经被人按过手，是像揉面那样揉的，他们以为说多用力按就会产生什么，错误错误。我是去参观一个所谓灵恩的聚会，我去参观，去观察，去 observe， 去做观察员去的。他们不知道我的存心，以为哇某某人都来了，哎呀那太好，今天想要逮大鱼了，所以就一直的为我按，希望我能够得到他们所得到的那些经验， 结果那天 nothing happened， 他们拼命的按也没有按出结果。所以我们要晓得按手，像我昨天还为一位姐妹按手祷告，这是主吩咐的，也是主祝福的，是会产生果效，只要你有信心。尤其传道人，我虽然没有医病赶鬼的恩赐，我常常是这样说的，可是我既然是个神的仆人，我就有这个权柄。因为主设立门徒的时候，十二门徒的时候，就是明明的把权柄给他们，可以传道，也可以医病赶鬼，没什么了不起。那么可是这不过是一个交通，一个 communication， 交通就是分享，把主所给我的分给你，你给我的也可以分给我。哎，晚辈可不可以跟长辈按手啊？弟兄姊妹可不可以跟牧师按手啊？如果是一个交通的话， why not？ why not？ 按手有好几种意思，其中有一种当然是设立的按手， ordination， 设立长老，设立执事，设立传道人，圣经上叫按立或者设立，但千万不要叫封立，好不好？我们常常听的人喜欢用封，好像封官那个意思，封长老，封牧师，这纯粹是封建思想，不应该用这个封字。这个 ordain 这个字乃是按立或者设立，也有差派的意思，使徒行传十三章所说的就是有差派的意思。他们三个人为两个人按，那三个人显然是后辈啊，那两个人是谁啊？巴拿巴、扫罗，对不对？就是保罗。那其他三个一定是他们带出来的嘛，因为那教会才开始没多久，以前就是他们两个传道人嘛，其他三个一定是他们带出来的。哎，可是你看同工之间那三个可以为这两个案，你看不是很美的事吗？有一次吴勇长老，他要他觉得主要他到印尼去传道做宣教士，他就接受他所带领的一些同工为他按手，还有照片为证。没什么不可以，没什么不可以，这是一种祝福，是一种交通，是一种分享，主喜欢我们这样。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伟大的能力是不能够忽略的，不能忽略的。哎，有的人的感受各有不同，有的人感觉到真正是恩与配将，我们大家都会唱那首诗歌，是吧？恩与将恩与，愿主圣灵充满我，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得恩与。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这个写诗的人真是内行的很。你蒙恩不过是略为滋润，这一杯水你不过喝了两口而已，还有那么一大杯，你不是为什么不喝完呢？所以还渴望大降恩雨，这个英文叫 shower of blessings。 哎，有的基督徒真的有这种经历啊，他在接受圣灵浇灌的时候，他真是感觉有恩雨降在他的身上。哎，我讲经历的时候，我讲见证的时候，往往那些 detail 有的时候会记错的。那么我姐妹常常会提帮助我，那个是岳母吗？还是你啊？是经历这种恩语是谁？是你啊？哦，好，你们少师母她经历过这种恩语的感觉，你们想听一听，你私下找她一起吃饭啊。啊，那我就从来没经历过恩语的感觉。可是我所经历的是大的能力打倒。所以我再说一句话，圣灵随起意做事，没有一个所谓标准的模式。你不要以为说非要怎么样才算所谓的这个标准的，或者如果是别样的哦，那就出麻烦了，有危险了，不能够这样讲。 我们这个一定要让圣灵做主。在台湾有个传道人很奇怪，他说啊，你不可以讲圣灵的，你要讲圣风，因为圣经上说是大风。你要讲圣灵的话，他每次都给你改正，他不对，要讲圣风。第二，他说如果你的经验哈，你要得到圣灵充满，你的经验一定要主对你吹三口气，三口风，也不晓得圣经根据哪里。那么如果不是的话，那一定就是假的，不够格的。那大家也都晓得这位传道人不太正常，我们大家也就也没有人愿意跟他去争辩，也就算了，不过当个例子举出来而已。那么可是呢，我从那一次之后，我生平常常经历圣灵充满，我却没有第二次再被打倒在地的经验，就没有了。为什么缘故？因为究竟我要追求的是圣灵呢，还是追求倒地呢？哦，你们不要笑啊，在这里很重要。很多人把好像照相把那个 focus 搞错了，哎，那个焦点是在追求圣灵和他的能力，我们不是追求那个能力来到以后的一些表现，那些表现个人不同，甚至于同一个人这一次跟下一次，下一次跟再下一次都不需要完全一样。你们说，哦，我第一次是倒的，以后我每次都要倒，哎，不倒不算数，那个怎么行？这个不可以。主也许第一次给我尝一尝圣灵那个伟大的能力，我知道了，够了，我从此以后更加信服圣灵，圣灵就不需要每次都这样的把我打倒，我也不以此为我追求的目标，我非倒不行吗？同样，有的人会经历恩雨配降，像我姐妹，她也不说每次非要降雨，不然她就不起来，也不对。在这里非常注意。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说，注意，不要追求啊，接受就好啊，不要追求啊，追求会出毛病。我们昨天已经看过，圣灵是要求的，天父是要把圣灵赐给什么人呢？求他的人。但是之所以说不要求有危险，我相信讲的人的用意不是在于说不要求圣灵，乃是不要求这些感觉，不要求这些经历，不要求这些表现。用英文说，一个是 feeling， 圣灵充满的时候会有一些 feeling， 那 feeling 有的时候是很喜乐，有的时候是很哀伤，这不一定的，你不要追求这些 feeling。 第二，你也不要追求这些 manifestation， 好比说倒地啊，或者是大哭啊，或者是也有的人 clapping 拍手，也有的人是这个啊在地上打滚，或者倒下去好像死掉一样。圣经上有没有过这个例子？至少但以理有过，至少约翰在大摩海岛有过，有的人称为这个叫 slain by the Holy Spirit， 好像被圣灵杀死了一样。这个岛也是一种的 manifestation， 一种表现而已，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是追求圣灵，我不是追求倒下去，我要追求我这个老我倒下去，可并不是追求我的身体倒下去。我们能够分辨这些，就 免去了很多的麻烦，也免去了很多的争论。问说你有没有祷过啊？如果没有，那你还不行。谁说的？我们明天一定要讲到说方言。Even 说方言也不过就是一个表现，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是很主要的一个表现。我不怕你们害怕或者误会我是灵恩派，我坦白告诉你，我自己和我们自己知道，说方言不是我追求的目标。我追求来追求去只有一样，就是主自己，也就是说主的圣灵，因为圣灵就是主。我是愿意圣灵在我生命中更多的有地位，更多充满我，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如此而已。其他的 feeling， 其他的 manifestation 都不要紧，可是有一样比较要紧，就是 result， 结果。生命充满你有没有更圣洁？圣灵，圣灵应该是神圣的灵， the Holy Spirit。 有没有 makes you more holy， holier than before？ 圣灵有没有叫你能够过一个很喜乐的生活，不是当场的兴奋，哇，喜乐。有一次我的老母亲，她已经有心脏病，可是有个姐妹来探访她，带她一起祷告，她就被圣灵大大充满，她就一直笑啊，好喜乐，一直笑不停啊。我这个传道的儿子在旁边反而紧张起来，这个有心脏病的人这么一直笑，万一忽然间一下子休克了怎么办？20分钟之后，他真是大笑20分钟，哎，好喜乐，没事，完全没事。所以我虚惊一场，也表明我比较小信。假如在圣灵中祝福的，没问题。可是，这种的喜乐，还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那个圣灵中的喜乐乃是像腓立比书所说的，你能够在各样的环境中还能够喜乐。主耶稣说，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也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第15章，我的喜乐，基督的喜乐。基督的喜乐是什么喜乐？不是成天一天成天哈哈大笑，不是那样的，乃是一种得胜的生命，能够超越一切的难处，在各样的打击挫折当中仍然保持一种感恩的心情，积极的态度，优越的态度，那一种的喜乐就是圣灵充满的结果。这个结果比表现重要的多了，结果也比感觉重要的多了。生命充满有感觉吗？有。有表现吗？有。但是这都不是你我追求的方向和目标，我们所追求的乃是圣灵自己。主啊，愿你伟大，主啊，愿你占有我的生命，愿你兴旺，愿我衰微，然后这个人的生命中，在生活中显出了圣灵的果子累累下垂，显出了圣灵的果效，工作侍奉的果效累累下垂。 Resul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manifestation and feeling。 各位请原谅我说句话，我今天能够得到这样的结论，是我经过这几十年来在神的儿女们中间一直的观察分析，观察分析，许多时候我也很困惑，我明明看到有的人很爱主很追求，怎么搞了这种结果呢？这个结果不好嘛。哎，也明明看到怎么样有些规规矩矩的基督徒，可是他们信心很软弱，对于生病 一点办法都没有，除了找医生，他毫无信心。对于邪灵的作为，只好做鸵鸟，把被窝一蒙头，就说没有鬼。这不是应该有的态度啊。刚才我已经告诉你，好在我是很年轻的时候开始蒙恩，所以我有很多的机会，很长的时间从后面看，从旁边看，现在也从前面往后面看，看我的长辈，看我的平辈，看我的后辈。主也怜悯我，带领我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到东南亚，到北美洲，到好多不同的教会，我可以亲眼来观察这些现象，来听这些见证，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然后我又有机会得到这些书籍，我来拜读这些作者们的亮光和经历。我今天跟你们讲的这两句话，我不是说卖瓜的自己说瓜甜，这几句话乃是我这几十年来自己追求、观察、思想、检讨、等候所得到的一点点的结论。我不敢说这个已经是 final， 已经是最好、最高，至少这个可以做一个参考。我自己还要向前，当然诸位你还要向前，追求圣灵的充满是必须的。我们认识圣灵的目的就是要经历圣灵，经历圣灵就是要让圣灵充满我这个人，圣灵越充满我就越减少。我想干脆再提到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年来我在各地也讲这个题目，也常常听到一些问题，可能这些问题也是你心中的问题。有的神学家这么说，哎，你们别搞错了，圣灵是神啊，他是完整的一位啊，你怎么可以说多有圣灵或者少有圣灵？圣灵又不是水啊，多喝一点少喝一点，圣灵是一位活的神啊。可是各位，如果说圣灵的表号是气的话，我们都知道气体有一个特性，它是完整的没错，可是你给它多大的空间它才能充满多大的空间，对不对？我们在房间里头同样的面积同样的体积，可是我们塞满很多东西，你就感觉不要说很多东西，很多人很多很多，你就感觉呼吸有点困难。为什么呢？这空间剩下来给空气的太少，一到户外啊，立刻感觉到心旷神怡。同样是空气，但是空间越大充满越大。我现在愿意跟你一同看一节圣经，你看圣经中的观念如何呢？在新约提多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三章我从第四节开始读，读到第六节的时候请大家来读。新约圣经308面，提多三章四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请念。圣灵就是神界的耶稣基督 我们救主，这里你看见父神、圣父、圣子都在，然后圣灵呢浇灌在我们身上，是怎么样浇灌？怎么样浇灌？厚厚厚厚。你看那个做蛋糕的，蛋糕烘好了以后，奶油蛋糕啊，蛋糕先做好，然后那个师傅拿个奶油，我看到有的时候是用个纸筒筒装着，浇灌浇灌浇灌，哇，浇灌的好厚好厚好厚，浇灌到流下来。你怎么可以说啊？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说圣灵是有度量，是可以厚厚浇灌？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拒绝，如果我们不相信，如果我们或者说中国人的说法太客气的话，哦，够了够了够了够了，那他只好饱饱的浇灌。你说不够不够，神啊，再来再来，哇，浇灌浇灌再浇灌再浇灌，厚厚的浇灌。哈利路亚，感谢主，你是神的儿女，你渴慕圣灵，你需要圣灵。天上的神，天上的父可以经过这个戒指，就是经过耶稣基督，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邪灵就没有地位，然后圣灵就浇灌。怎么样浇灌？厚厚的浇灌。要多厚？ Depends， 就是看你愿意接受多少。说到这里，干脆再用一节圣经来说明这个观念。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34节，34节，约翰福音三章34，找到以后请各位念来。神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unlimited。 这个他是谁啊？你读上下文就知道了，这他是谁？主耶稣。因为你看前面所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神赐圣灵给他，主耶稣没有限量。因为主耶稣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早曾经讲过，圣灵赐给谁啊？赐给求他的人，但是呢也是顺从他的人，对不对？主耶稣的顺从没有限量，所以天父把圣灵赐给他也没有限量。我常常用这句话在神学院里面跟我的学生互相勉励，我们也是奉主差来的，我们也应当说主的话。受差是第一，一个神的工人，第一受差，第二说神的话，第三要有圣灵降在你身上与你同工，圣灵的高抹，圣灵的受膏在这个工人的身上。但是往往一个神的工人，神赐圣灵给他是有限量，并非无限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一个神的工人，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失败和软弱，我们对神的顺从有限量，我们传神的话语有限量。我们在传神的话语的时候，不免有时候会夹杂一些自己的话。昨天晚上有一位爱主的弟兄，也是爱我们的，一张条子交给邵师母，邵师母早晨给我看，就是提醒我，我在话语上有一些可能是不应该讲的话。不管你的看法对不对，至少你这个动机或者你这样做法是对的。我们传道人也是需要常常有提醒。一个传道人应当越过越炼净神的话，好像银子在泥炉里面炼过7次，炼得非常的纯净，没有杂质。神的工人 传神的话应该是越来越没有限量，他自己对神的顺服越来越没有限量，那神赐圣灵给他也越来越没有限量，这是成正比例的，也是很合理的。而主耶稣就是100分，100%的一个完美的楷模和榜样。所以各位，我就用这两节圣经，希望能够解开一些人的这种说法上的困惑。圣灵是一位活的神，你怎么可以好像把它分成百分之几啊，什么多一点少一点呢、啊？这样子讲会不会对圣灵不恭敬啊？现在我们放心了，不会，因为圣经中本来就有这种观念，因为它是气，它的表号是气，它的表号是风，它的表号里头也有水，水也实在是有多有少的。虽已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降恩雨，是可以有少而多，有浅而深，有薄而厚，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方向啊，岂不是吗？我今天下午好像有圣灵特别的感动，我以上所说的好像不在讲义上面，好像你跟着讲义找不到，因为我要讲经历了，好像主的灵感动我，我就把这一些有关经历的，无论是提醒的、提防的、正面的、反面的、对的、错的，我都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想我们在讲台上的人，我们到底还是不能完全照着我们的计划来讲，如果圣灵有带领，我们还是要听他的。那么以上我就是照着今天下午主的灵的带领，我把这些分享在这里，我相信对各位应当是有点益处。那么现在的时间呢，还有20分钟才到5点，欢迎各位有任何的 question， 任何的问题或者任何的 comment 回应不要客气好不好？那我这个腿呢也站得蛮酸了，我就坐下来好不好，容让我一下。
我有个问题，就是圣灵为什么邪灵来，大家都是对，就圣灵为什么邪灵可能来，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错误的认识。
请你重复一下问题
啊，
重复一下我们的问题
啊，什么问题？雷太太她一心一意要做这个 tape ministry， 因为她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能够把神的话扩展出去。大家为她祷告。为什么追求圣灵反而有的时候会让邪灵来攻击神的儿女？我已经说过，神的儿女是有多重的保护的，我们先不要那么害怕邪灵，我们有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身上，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心中。希伯来书2章还告诉我们，我们有神的天使在蒙救恩的人四围来服侍我们，还有天上的父，他不许可的话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人比麻雀贵重的多，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害怕被邪灵进攻的这个怕，不必要的这种的过分的怕惧怕拿掉，我们相信神的爱，在爱中没有惧怕。但是另一面，我们也不能不提防他，因为这是个征战。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这是哥林多后书10章，我们并不是不晓得魔鬼的诡计，我们是知彼知己才能百战百胜。那么一个信主的人有没有可能被邪灵所侵害呢？我们要说有这个可能。
虽然这个可能不是那么大，还是有。怎么样的情形呢？在一种错误的信仰上，就是说在这个真理上搞错了，在信仰的福音的真理上有错谬，无论是讲错还是听错，总而言之一直错下去，这也是给魔鬼开一个门。还有一种就是罪恶，有隐藏的罪恶，不肯倒空，不肯离弃，不肯对付，罪就是一个温床，让撒旦作为他的桥头堡来攻击我们。当然还有就是说，我加上一点刚才没有提的，就是魔鬼或者邪灵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小小的侵害。比方昨天有个姐妹，她说她会常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 anxiety、不安，老是觉得不安啊，不必要的，也没什么事。那么他找我交通，我为着他的 privacy， 我不说他是谁，但是呢我听了他这样交通以后，我知道了这个是仇敌的侵害。我说你要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你逃跑啊！现在呢我以神仆人的身份为你安守祷告，你相不相信？不是我的手有什么 magic power， 乃是我是神的仆人，我凭这个身份就有这个权柄，我奉主的名按照主的指示来安守，你相不相信？你相信？他说相信。我为他安守祷告，感谢主。后来晚上见到面，他就说好得多了啊。前不久在台北有一位弟兄姓王，山东人，他的姐妹过去也是很荒唐的，常常打麻将，家庭搞得一塌糊涂，后来得到圣灵的复兴，整个人改变很好。可是这个弟兄呢还差一步，弟兄也不反对，可是好像里头的火还没点起来，还没挑旺。哎，可是那一阵子就前差不多一个多月，他有一个复兴。起先他头痛，常常头痛，说不出什么道理。有一位姓王的王牧师就为他按手祷告，祷告一次就好了。后来他讲他又有一个难处，他每逢要祷告啊，他总感觉有黑影在他附近，叫他感觉到好像不大敢祷告了。我听到这个现象，当然这是邪灵的打扰，人要祷告主怎么会有这种黑影，回头一看没有人啊。他刚刚复兴起来也不大懂，我说没关系王弟兄，我为你祷告。我就为他按手祷告，斥责赶走，结果就好了，从此以后就没有了。不过呢他自己还要继续在信心中。那么这种小的打扰，诸位可能你我多多少少都有。有的时候你最近情绪特别恶劣，无缘无故的见什么人都不顺眼，看什么事都讨厌，你不要把它忽略过去。哎，你不要光想到哦，是不是身体不好啊，或者是心理状态啊，还是这样那样，气候啊，哦，当然这些都有点关系。但是如果这些原因都排除了以后还是有呢，你就要运用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说，你们勿要抵挡魔鬼，邪灵往往会小小的来打扰我们。假如我们不懂得这个，我们不奉耶稣的名抵挡他，赶去他，他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到末了也是这个就厉害起来。所以要杜渐防微，那个火刚刚烧一点就要把它扑灭，就很容易。如果你感觉到有需要，你找传道人，找主内有经验的老练的年长的为你祷告，不一定说牧师，哎，只要我刚才讲过这个互相按手祷告，这是一种交通，一种分享，一种祝福，都是互相都可以做的啊。那么 这一种的杜渐防围，也是抵挡撒旦的一个原因一个方法。那么假如反过来说呢，假如不明白呢，啊，经常的啊，有的时候那个小孩经常的就是不听话，就是胡闹，就是乱哭，每天晚上就是不睡，就是乱哭。我讲这个见证给你听，哼，我不知道你信不信。那种小娃娃，那小娃娃常常生出来以后没有满月的，常常日夜颠倒，白天拼命睡，晚上就吵，吵得全家大人简直是精疲力竭。我们从前在 San Francisco 牧会的时候，有一对夫妇结婚多年得一个儿子，好宝贝，结果这个外婆也来帮忙，哎呀糟了，就是日夜颠倒，搞得三个大人精疲力竭。后来我们去探访他，不是，可以说邵师母去探访他，邵师母就为他，为小娃娃按手祷告，主啊，黑夜是你创造给人休息的，求主叫小娃娃晚上睡白天醒没关系，晚上一定要好好睡。你相不相信？就从那天晚上起恢复正常，不止一个了，已经不止一个了。你说我说笑话，我说邵师母你干脆挂个牌吧，我为小娃娃祷告，我这是笑话，我不应该讲的。为什么呢？只要你有信心，你也可以做，有什么了不起？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也是你的主，耶稣的大名永远是有功效的。所以魔鬼侵害神的儿女，要不然就是信仰上的错谬，要不然就是这个堕落的罪里面不肯出来，要不然就是这些细小的地方我们疏忽啊，让它有机可乘。假如这三方面我们都防备得很好，邪灵无机可乘，邪灵是不会摸到我们的，因为主耶稣足够保守，足够保守。稍微大声一点，让大家听得见，好吧？你起立，好吧？
问题是，刚刚这个见证是追求圣灵的见证，
是
那像这样追求圣灵的这种
聚会
追求，就是当聚会是否应该经常性的参加，经常性的追求，还是说就是说有过一次追求的经历之后，要常常追求这种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同在，这个不是很清楚。还有一点就是，被圣灵召唤这种经历，是否是说圣灵他有一个目的，要就像他天天到旷野去，就是他有一个目的。那是否是被圣灵充满，圣灵有一种目的在这个人身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说现在有一件事工，需要去服侍，是否在这个时候需要追求圣灵的充满？
很好，这三个问题哈，我复述一下，也是为了录音。我如果讲错了，你再提醒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追求性的这种聚会，是不是应当经常去参加？或者说，只要私下啊，假如有了一个开始以后，只要私下继续就好。我先回答这一个。一个正常的教会的聚会，应当每一次都是让圣灵掌权的，无论讲道聚会、查经聚会、小组交通，甚至家庭聚会，都应该是让圣灵掌权的。圣灵可以在这个聚会中自由运行的时候，你每次都可以体验到圣灵的同在，每一次都可以享受圣灵的祝福，应该是这样。我说的应该也就是说，许多时候，这个聚会的光景不是那么理想。这个时候，如果你知道附近有什么聚会是更让圣灵有自由，而且带领的人是在正轨上进行的，是在真理的正道上进行的，这个要先查问清楚， 啊，不要一窝蜂的跟人乱跑，是可以去，去一起分享啊神的祝福，但是要小心，就是说，我不希望这样去以后就不回家了。好，家里的饭比较吃了淡而无味，然后常常到邻居家里去吃，吃了以后就干脆做邻居家里还干儿子去了。这个也就是很多的教会负责人不喜欢看到的情况。如果你真的蒙了恩，你可以成为一个输送的管子啊，你真的蒙了恩，你回来以后就可以分享啊。但是分享不等于革命哦，不要回来革命，对不对啊？啊，大喊大叫，哎呀，我们教会带个守灵啊，讲道太没意思了，哎呀，现在我来吧啊。如果有你们不要笑，确实有这样的人呢、啊。所以他越这样，人家对圣灵越倒胃口，刚刚好他成了邪灵，被邪灵所利用，败坏许多人的信心，这是实在是不应该的。私下追求，其实天天个人灵修都应该再对圣灵充满，更新再更新。那里讲重生的喜和什么圣灵的更新。有一位属灵的前辈，他已经过世，他本来是在纽约 Brooklyn 那边一个教会的一个这个 founder。 他曾经来过台湾，我们曾经听他讲道很得供应，也曾经到他住的旅馆去请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每天晚上都要祷告到圣灵充满才上床睡觉。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做愚拙的童女，如果半夜新郎忽然来到，那我就糟了。我要做聪明的童女，我天天都预备半夜有新郎来到。原谅我哈，这是马太福音第25章的比喻，主耶稣说的，没时间详细解释。所以个人祷告真是应当有这个光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有圣灵充满，主把圣灵充满一个人，是不是有特别的用意？往往是的。好比保罗，亚拿尼亚为他按手，弟兄，在路上遇见你的主耶稣，打发我来为你按手，叫你被圣灵充满。他圣灵充满了，然后呢，他就眼上的鳞片掉下来，他瞎眼就得了医治。亚拿尼亚还对他说，第二方面，差我来的主要我告诉你，要把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出去对外邦做见证。是往往会有这样一个任务使命，因为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明明的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然后呢出去做见证。我其实我上午还是昨天我已经讲过，圣灵充满会叫你很享受很喜乐很兴奋，但是那个不是目的，一定主要用你，叫你成为一个恩典的管子，流通分享给别人。这是 generally speaking， 一般说来。那么有的时候会有特别的带领，叫你去哪里，也许到南美洲做宣教师，也许叫你回中国大陆去做见证，也许叫你去建立一个教会，也许是为着下面3天的布道大会。 anyway whatever， 总是有主特别的带领。有的时候就像主耶稣是为着他，是为着他圣灵充满了以后，他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我常常爱把这一件事把它反过来说，不是去受魔鬼的试探，乃是去打击魔鬼。魔鬼3个试探，主耶稣都胜过他，可以说主耶稣是以3-0绝对的优势打败魔鬼，把头解决了，下面一路上 传道医病赶鬼，势如破竹，势不可挡啊！所以圣灵充满，叫主耶稣去胜过这个撒旦。第三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为着某一个特别的工作需要再求圣灵充满？完全对，尤其我们做传道人，如果有特别的任务在前头，你一定不能单单依靠过去的经验、知识等等，一定需要主啊，日子如何，路量也如何，我今天有这一个任务，求你重新的为我装备起来。这样的祷告是需要，也是蒙主悦纳啊，要有积蓄的恩典，积蓄的储存的恩典，也要有新鲜的恩典。尼陀生先生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要有积蓄的恩典，还要有临时的恩典啊！哪怕你主日要去教儿童主日学，你也应该再祷告一下。就算你是个很老资格的老师，祷告一下，如果能够这样，圣灵一定更加倍的与你同在，使你的侍奉更大有果效。你看保罗他出去的时候，单单看十三章就晓得，十三章是保罗第一次奉派出去，他们被圣灵充满而出去，在半路上碰到假冒的，保罗被圣灵充满就把那个假冒的那个邪灵赶出去，可是到第三章最后一句话说他们又被圣灵充满。我真喜欢，工作开始圣灵充满，工作进行当中圣灵充满，工作做完了又被圣灵充满，你看多好。不是工作做完了精疲力竭啊，像斗败的公鸡一样。如果工作做完了，你的身体会累，这是一定，因为我们还活在旧造中。如果你的心灵也非常的疲惫， Something is wrong， 红灯亮，你要好好的检讨，是不是你在侍奉的进行中没有依靠圣灵，靠你自己太厉害，或者说你是不是 overloaded， 做太多了，超过主给你的量度。 Anyway， 正常的侍奉就好像一部汽车在开一样，这个 starting 的时候，启动的时候要用电，对不对？然后一路上还在继续一边跑一边充电，尤其跑长途的车，跑完了以后电瓶里头应该电更少还是更多？好车一定是电更多，如果跑完长途电瓶的电用光了，你就晓得老爷车了，应该进厂了啊。
那么那些地方呢也有真实的存在，那么这个有哪些是很保险的，可以说是就是说最近的都是圣灵有没有这些教会，在美国跟和你是美国的这些知识是什么？
你是问什么？我没听清楚。
我是问呢，这个有很多其他教会都说标榜的追求圣灵，或者是圣灵充满，
哎，
那么也有很多也是邪灵在他们当中，
也有邪灵。
对，那么有哪些外国的教会你所知道的是很保险的可以有圣灵？
哦，我啊，你问我哪些外国教会？
对
啊，这个问题我就很难回答，因为我这些年还是多半在远东侍奉的多，就是来到美国呢，我也是在华人教会当中服侍的多，对国这个哎，我们叫他外国实在不应该，我们才是外国，对不对啊？我们中国人是永远都是中的啊。OK， 就说这些西国人的或者别国人的教会，我知道的真是不够多，不够多。不过我刚才提过纽约 Brooklyn 这个教会，我刚才提到的这位老前辈，他的名字叫 Ward Vogel， 我们中文给中国人给他一个姓，姓武，一二三四五的大写那个武。现在 他过世了以后，现在这个教会的负责人是叫 Gardner 啊，园丁的意思 Gardner 啊，这位也是算蛮属灵的。我有一次特别请林三刚弟兄开车载我去，想去访问，结果林弟兄这个路走错了，转了半天没找到，所以没有去成。不晓得后来林三刚弟兄去过没？这个听说是蛮不错。这样的教会可能还有哈。我前不久在我住家的附近，我现在住在 Bay Area， 听说我们那边往南开车差不多40分钟有一间教会，他们叫 Jubilee Christian Center， 这间教会最近才得到大复兴。那么我们女儿开车，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去过，去过两次，也算不错。不过究竟不错到什么程度呢？我也不敢多说，只去过两次。可是我可以说我很欣赏的几件事。第一，他们的赞美实在好。你们不晓得有没有感觉，我有感觉，就是说因为像我们这样的聚会，一个 grand piano 用世界第一流的钢琴家来伴奏，似乎啊好像还不够来带动这个赞美。他们的赞美呢是整个 band 整个乐队的哦，有钢琴，有 organ， 甚至于还有鼓，还有这个 trumpet， 还有 slide trombone， 还有 saxophone， 还有各式各样的乐器。可不可以圣经上可不可以用各样的乐器？ Why not？ 你们有什么乐器都拿出来，只要我们是献给神的。哇，他们那些吹奏的弟兄姊妹配搭得非常的好。哎呀，那个乐队一强，整个赞美的气氛呢就带起来了。唱诗班也有，绝对不是表演性质，就带大家唱。那位领唱的弟兄，那真正是恩赐。我告诉你，领唱跟司琴一样，是特别的恩赐，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上台领唱的。这个领唱跟主席完全是 different role。我们往往说好像做主席的人就顺便带个诗歌吧，那就说第几首请大家唱，其他的全部不管。不是的，这个领唱本身要能够有刚强的灵，然后把大家都带起来。那个聚会实在是这一方面是一个黑人弟兄，他领唱领得正好，你不想唱都变得想唱，好喜乐。而且他们诗歌往往打在墙上，用那个这个 overhead projector 打在墙上，每个人都这样子唱诗，比这样的唱诗就容易释放，你说对不对？
对。
啊，这样唱，埋头苦唱，不是这样唱，那就比较容易。啊，我们是外国人，我们都是外国人了哈。他们的诗歌有的时候唱得蛮快的，跟不大上，可是灵里头有感觉，得到供应。还有一点，他们那位牧师，主任牧师，他真是一个很好的讲员。顺便说，有一些灵恩派的教会不太很理想，有一个原因就是注重圣灵不够注重圣经。而这一位牧师他真正是一个 expository 的 speaker， 就是说解经式的讲道。那我去的那两次他都在讲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最难讲的，因为是讲旧约的背景，但是应用在新约，短短的时间讲得很活泼很实际。所以我女儿她都觉得，哎呀，这位牧师讲得真好。我也以我这个讲道学的老师的这个眼光，好像比较苛刻的眼光，我都很钦佩她。她有一些亮光我都过去都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的。所以有很强的这个神的话语的供应，加上有很强的赞美，然后祷告的灵也蛮新鲜，所以这个教会现在扩大了，好，比这个地方大，不晓得有两倍还是三倍，好像变成个 supermarket 一样，那么大一个地方，外面看平平的，好像看不出是个教堂，里面很大很大，而且主日现在已经变成两堂了，他们现在变成9:30-11:00两堂，哦，下午还有别的聚会，实在很兴旺，因为他们最近听说这一两年 对于圣灵不再像从前那么畏惧畏缩，他们这两年他们对圣灵的事比较敢了，比较敢往前去了。有个原因，这位牧师去留学，到哪里留学你知道吗？从美国到韩国去留学。你要学教会增长，你只有到全世界教会增长最快的地方，韩国，南韩，教会增长率是人口的四倍。哦，好厉害！他到那边去，特别到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教会，你们知道哪里吗？赵荣基牧师的教会。那个教会现在多少人？55，下面你加几个圈？55000，50500，55，55万一个教会。哎呀，这是这我们全北美洲的华人教会加起来也没有55万，而且每个月以3-4千的速度。